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在主日的清晨，招聚你的百姓，招聚你的儿女，我们的弟兄姐妹，众人能够来到你的殿中，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感谢、祷告。主啊，我们更求你这个时候将你自己的话语、属天的粮，也是我们生命的粮，能够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你是我们的牧人，我们是你的羊，求你用你自己的话来喂养我们的灵魂，让我们的心因着听你自己的话而有喜乐，而有满足，而有力量。主啊，求你向你的百姓施恩，我们都在你的面前，求你对我们讲话，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的圣名祷告，阿门。如果你有看新闻了，基督教的新闻的，那最近呢，接连传出那个基督教名人就是放弃信仰。那一个是那个基督教的畅销书作者那个约书亚·哈里斯的。那另一个是更经典的，就是大家也是经常唱的那个黑松，黑松那个敬拜的领袖，Mark Thompson 的。那其实在这之前，我们还听过一些有名的牧师，他们出现各种失败、各种丑闻。那在此，我不要谈论他们个人，从信仰的角度看这些事情。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一到二十一节所告诉我们的。他们最多不过是雇工，甚至可能就是在是强盗，偷窃、杀害、毁坏人的信心和生命。但是耶稣来是为了教养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因为耶稣是好牧人。犹太人其实对羊啊非常熟悉的，对牧羊人所以不陌生的，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牧羊的，所以知道曾经都是牧过羊的。即便是在今天，这个畜牧业也是以色列那个最主要的经济之一。所以耶稣就用牧羊人、羊、羊群、羊圈这个比喻，对当时的犹太人讲道。约翰福音第十章一到五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照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如果只是从字面讲，其实你读了，你都容易明白。那当时听耶稣讲的犹太人，他们也能明白的，因为这就是他们日常生活中常常经历的事情，这些事情是他们很熟悉的。对我们现在人来讲，就是对我们好像没有放过羊的人，只是听说过放羊的，你可能不大明白的，就是这个经文中提到这个羊啊，这个牧羊人呢，牧羊人是在前面走，带领羊的，而不像我们很多人想象的，放羊的都是牧羊人在后面那个赶着羊走啊。但是那个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六节，他告诉我们，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这是为什么？耶稣当时听耶稣讲道的人应该知道，耶稣是在告诉他们天国的事情、属灵的事情。耶稣不是在那跟他们讲怎么放羊、怎么养羊致富，不是这个。那耶稣讲这些话，他一定有另外的意思。说这些听到的人是不明白耶稣到底在说什么，或者这个比喻他属灵的意思是什么。那耶稣所以就接下来就给他们解释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七到十八节，耶稣的这一段讲话里面，其实只有两个很重要的信息，或者主要的信息。这两个信息又是紧密相关的。第一个就是耶稣是门，耶稣是羊的门。第二个就是耶稣是好牧人。约翰福音第十章七到十节，他说：“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 道在哪？无非要偷窃、杀害、诽谤。我来了是要教养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个图呢是一个普遍的，或者是很常见的，在过去近东，就是以色列他们常见的在旷野的一个羊圈，就是周围啊用石头这样垒起来，那有一个门，所以这就是那有一个门，那羊进出都必须经过这个门。那这个主人或者这个牧羊人呢，进出呢也必须经过这个门。如果人不从门进入，反而从别的地方，你从这些墙上这样翻进去啊，像耶稣讲，那就是宰，就是强盗。宰跟强盗有什么不同啊？对，宰是那个暗偷啊，强盗是明抢的。不过他们都是一样的，偷窃、杀害、毁坏、养。那耶稣这里所说的宰、强盗，是指那些在他以前来的假先知、假教师、假基督，包括当时反对耶稣那些宗教领袖、法利赛人、文士。新约圣经也告诉我们，在教会的历史上，特别是在末后，在以后的时代，会出现更多的假先知、假教师、假基督，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会陷害很多的人，所以我们应该提防、警醒，远离这些人。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七、第九节，耶稣有一个听起来有点奇怪的宣告，说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门。那这什么意思？那在过去中东一带啊，那些牧羊人在晚上羊群都进入羊圈的时候呢，他们不是把羊圈的门一关，然后就万事大吉，自己回家去睡觉了，不是这样的。那些牧羊人呢，通常他们就是睡在这个羊圈的门口的，用自己的身体挡住那个门。那这样当然是为了保护羊，因为如果有羊不听话，你半夜起来要出去夜游或者要出去吃夜宵，那只羊就必须经过这个牧羊人，他才能出去。那这个时候牧羊人就会醒过来，就会让那只羊乖乖的回去睡觉。对，因为晚上走出羊圈是很危险的。那如果有贼有强盗晚上要进来，他如果想，当然你进去偷最简单，就从门那里进最容易进嘛。但是那个门那里怎么，那个牧羊人那个看门的是睡在那个地方的嘛，所以他只能从别处爬进去。如果他想从门那里进去，他也必须经过这个牧羊人，那牧羊人就会醒来，就会跟那个强盗或者是盗贼把他们赶走，保护他的羊。那耶稣他用这个比喻说，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门，这个来表明什么？他是人得救的唯一的道路和方式，他是救恩的门。他正如《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讲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也正如耶稣自己的宣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神那里去。耶稣是羊的门，如果你要成为耶稣的羊，你要进入耶稣的羊圈，你必须经过耶稣。凡从耶稣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那现在我们都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耶稣用自己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让我们可以到至高的神面前蒙神的悦纳，让我们的罪得到神的赦免，让我们不是灭亡反得永生，成为神的儿女。这耶稣是生命的门，通向永生的门。耶稣乃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有人认为条条道路通罗马，宗教都是劝人行善，信什么都差不多，只要你不做坏事不害人就可以了。这种似是而非的道理害了不少人。耶稣是羊的门，除他以外没有别的门让你可以得救的。你可以信佛，你可以信穆斯林，你也可以靠自己的行为凭着良心行事，但是最后你进不到天堂，你不要怪耶稣，因为耶稣已经告诉你很清楚，我就是羊的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 那你不同他进去，你走别的门，你走别的路，不能让你走错。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却是通向灭亡。所以得救的路，通向永生的路，天国的路是唯一的。耶稣就是羊的门，你必须通过耶稣才能进去。只有耶稣是我们的救主。那人怎么可以找到那个门呢？虽然耶稣告诉我们他就是羊的门，但是我们不可能凭自己找到那个门，除非耶稣来寻找我们，来引导我们，我们就不可能找到那个进入永生的门。那感谢神，耶稣是好牧人，他在寻找我们，他在引导我们，保守我们，带领我们走永生的路。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一节和十四节，耶稣亲口直接宣告他是好牧人。为什么耶稣是好牧人？一个好牧人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呢？那从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一到十八节，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好牧人至少应该有四个品格，四个特征或者四个品格。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七节到十八节，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耶稣这句话是在谈论以后要发生的事情，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耶稣是被人钉在十字架上的，看起来好像是人把他的命夺去了，但是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有大能，如果不是他自己愿意为人舍命，谁有那么大的能力，那么大的本事能够把他的命夺去呢？但是这里我让你注意这两节经文的第一句话，我父爱我，还就是这一句话，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耶稣在世上所行的一切都是在遵循神的命令，耶稣来到世上就是要遵循并且成就神的旨意。耶稣是神所应许的，耶稣是神所差到世上来的，这是耶稣是好牧人的第一个条件，而且是最重要的。在以色列历史上，在旧约，其实君王、祭司、先知都被描绘成那个牧人、牧者的形象的。刚才我们也听过诗篇二十三篇，其实诗篇二十三篇可能是很多基督徒最熟悉的诗篇之一。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这是第一节。第二节，这个诗人大卫他自己曾经就是一个牧羊人，他对羊非常的了解，他也知道作为一个牧者，作为一个牧羊人意味着什么。那他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图画来描写他和神的关系，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神是他的牧者。但是神后来呼召高立大卫，让大卫不再牧羊，让大卫做以色列的君王，为神牧养他的百姓。说大卫也成了一位牧者，他是君王，但是其实他是牧者的，是为神牧养他的百姓。那么这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君王，他忠心的牧养以色列人。但是我们读过旧约，读过以色列历史，你知道很多的君王都不是好牧人。如果你现在再看看现在这些总统、这些主席、这些总理啊，你可能很难把他们想象成是牧人，他们不是狼的话就不错了的。如果你非要说他们是牧人呢，那他们就是先知以西结所责备的那些牧人。先知以西结在以西结书第三十四章三到四节就责备当时以色列中间那些官长、祭司和先知，说他们是假牧人、坏牧人，说你们是只有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羊群；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正是因为有这些坏牧人、假牧人，神的百姓就流离失所，受尽苦头。那神看到这一切，他就透过真先知发出预言， 将来神亲自要做牧人。在以赛亚书40章第9节到11节，这是先知以赛亚发出的预言，他报好信息给锡安的人，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人，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群，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先知以西结在责备那些假牧人坏牧人之后，也接着发出预言，在以西结书34章15到16节，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要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这里这两个先知里面有一句共同话，就是神必亲自做他群羊的牧人。那神怎么亲自做牧人呢？神就是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来到世上，耶稣做我们的好牧人，这是神在亲自牧养我们。因为耶稣与天父原为一，耶稣是神所应许预言的应验，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是神与亚伯拉罕大卫所立的约的应验。神差遣高利耶稣牧养他的羊，胜过历史上一切的先知祭司和君王。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耶稣是我们的先知，耶稣是我们的君王，耶稣也是我们的好牧人，他也做了一切牧人牧师牧者的榜样。耶稣做这一切，这是他说，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他都在遵循神的旨意。一个人要成为一个牧师，一个牧师要是一个好牧师，第一重要的就是他必须是神所呼召的，是神所拣选的，是神所设立的。这样的人他才能够对神完全的委身，为神舍命。我们如果舍命不是为人呢，乃是为神。我们所做的一切也不是为人，乃是为神。因为你是神所呼召的，是神所拣选的。如果没有这一点，哪怕你有再好的牧养技巧，再高的学历，再好的口才，都不是一个好牧人。作为神的牧人，你必须是神所呼召的，是神所拣选的，要不然你最多算一个副工，是为了工资，为了这个世界上的好处在做事情。那这个就是很多人质疑那个第一个我提到的那个约书亚哈利斯，基督教创教书的作者，他也是一个牧师，其实很大教会牧师，很多人质疑他，他就是一个雇工，他是为了这个世界上的好处，为了自己在那里做事情，没有神的辅照。那这是一个牧师一个牧人最重要的一点。那好牧人的第二个品质，就是好牧人为羊舍命。约翰福音10章11节到13节，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上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人舍命，让人透过他得生命，这是神的恩典，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领受的宝贵的救恩。除了耶稣，没有人可以为我们成就这么大的救恩，我们现在也不需要任何人为我们舍命了，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舍命。所以现在我们作为牧者，我们是不再，我们现在不需要再舍命。但是如果你作为耶稣的仆人，作为一个牧师，作为一个牧者，你必须舍己，为耶稣舍去自己，为主而活。如果需要，我们也可以为主殉道，牺牲自己的生命。一个好牧人，他不应该是利己肥己，而是应该把羊群的利益放在前面，要牧养羊，要保护羊。那我记得有，那时候没有信主，上大学的时候，那有一次那个上现行代数课的时候，正在上课，上到突然教室外面就起了那个骚动，那个老师上课老师出去看了一眼， 然后回来拿起自己的书就跑出去了。他也没告诉我们一声地震了，对，他自己就跑了。不过很快大家都意识到地震了，于是都纷纷的往外跑。那我那个时候我就书包都没拿就跑出去了，就跑到教学楼外面去。那后来我们同学在想这件事情，但我们不能过分的怪责那个老师，但是他应该不是一个好老师的，哪怕他学术水平很高。那这是我们生活中间经历的事情。那在教会里面，教会历史上，那我在想，你看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啊，那个我们听到很多教会枪击案。那我想，如果有一天我们在这里聚会，一个人闯进教会开枪向我们射击，如果我一个人夺门就从那边先跑掉，即使躲过了枪手的子弹，你可能也不应该算一个好牧人，最多是一个雇工。说雇工逃走，因为他是雇工，并不雇念羊。那我们按照我们的了解，目前在中国形势比较紧张啊，一些教会的领袖，一些负责的弟兄姐妹就告诉弟兄姐妹，如果聚会的时候有公安进来盘查抓人，那大家最好不要紧张，不要慌乱，你最好就是坐在那里不要动，或者是有秩序的离开。那由那些负责的弟兄、教会的领袖出面去跟当局交涉。但是如果反过来，如果一看到有什么风吹草动，那个教会领袖就先走为快，逃之夭夭，那你想他能是一个好牧人吗？根据教会传说啊，当罗马信徒大遭逼迫的时候，很多的信徒就逃离罗马。那当时使徒彼得他也逃命，就逃出罗马。但是当彼得在逃出罗马这个路上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一个人往罗马城里面走。彼得就问他，威帝为什么不逃命呢，反而到罗马城里面去？那个人就回答彼得，他说，我的教会正在受逼迫，我要去为他们再钉十字架。那彼得就认出那个人就是主耶稣。那彼得听了以后他就很惭愧，他就对主耶稣说，你不用去了，我回去。那彼得真的就回到罗马，后来就为主殉道。那在他殉道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不配与主耶稣同钉十字架，于是他就要求那些把他钉十字架的人把他倒着钉在十字架上。那彼得这样做就是在见证他自己所领受的真理。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到四节他这样写，他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瞎子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牧长就是耶稣，耶稣基督会再来的，所有我们作为他仆人的当然将来都会向他交账。在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牧师潘霍华的，有人把他翻成那个彭霍菲尔的，潘霍华就是他自己的，他已经经过朋友的帮助，他已经逃到美国了。但是他想到德国的教会在受苦，他说，我怎么可以一个人在美国享受安逸呢？于是他就回到德国，与他的教会在一起。那后来潘霍华的就被纳粹那个抓了，关在集中营里面。就在二次世界大战快要胜利的前夕呢，被纳粹执行绞刑。那这个潘霍华他在监狱里面写了很多的书信，其中有一本呢叫做《做门徒的代价》。他就讲，他里面有句话讲，他说，耶稣呼召你的时候就是呼召你去死，你要向罪死，你要向自己死，你要向世间死，如果需要你也要为主而死，为主殉道。那他用他自己的生命见证了他所领受的真理，做门徒是要付代价的。那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对安全自由的地方，那你在为自己活呢， 粮食单位折合了。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国将来情况会怎么样，会不会有一天也需要我们回去为主殉道呢？这是我们每一个在海外的华人基督徒都应该思考的问题。我们不希望那个黑暗的时期会来到，而且在那个黑暗的日期还没有来临之前，我们应该抓住机会向我们的亲人、同学、朋友、老师、同胞传扬福音。就顺带说一下，我上个主日讲到时我提到我们短宣队离开我们那个村庄第二天的话，我的二妈妈就发生这个脑溢血，然后昏迷不醒。这周三的时候，我的那个堂嫂，我的大嫂就告诉我她已经过世了。不过感到欣慰的一点就是，我在短宣期间我还是有机会向她传福音。就在她弥留之际，在那个昏迷的时候，后来我的堂嫂还有我的侄女，不知道他们怎么想出一个办法，他让我说你讲一句话，录一些语音信息，然后通过微信传给我们，然后我们再去探访的时候就放给他听。那我又占有机会是跟他传福音，劝他要信耶稣。我即使你在昏迷中间，你也不能说话，你也不能做事，但这个时候你要做的，你要信耶稣，而且你自己心里面可以向耶稣祷告的，就是求耶稣救你。那我的侄女告诉我，他说大白啊，他说你再多录一点吧，你录了这个他听了好像有点效果，有点反应的。他说因为他听了以后他动了一下，因为其余时候他都是一动不动，一点反应没有的。那虽然我不能确定他动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只能祷告，希望神接纳他的灵魂。我上次提醒大家的这些事情发生，其实都是在提醒我们要抓住机会，趁着白日多做主工，抓住机会传扬福音。因为有时候我们以为有机会，以为还有明天，但是可能就没有了。就好像现在整个形势也是这样的，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了什么情况，但是现在如果还是白日，还有一点机会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趁着白日多做主工。好牧人的第三个特征的话，就是好牧人认识他的羊。约翰福音第10章14到15节，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于是你可能说，我曾经在那个上学的时候就曾经听过一个，就有一个老校长，哇，那老校长真是厉害的。过去上学不知道大家不知道，一周的至少有一天全校集合的，这全校人都集合，集合以后那个校长就要讲话的。那也是冬天的，是很早的，那个像我们那都是蒙蒙的天，都是还没有亮的，那全校就在集合了。那校长对他们讲话，下面很多学生的话就会说话的。但那个老校长有个特别的本事，他不需要看人的，谁在讲话他马上把人的名字叫出来。他认识每一个学生，他知道那些学生的脾性，他知道哪一个学生在讲话。哇，当时大家都很佩服他的。你可说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羊，他怎么认得过来呢？其实不仅是因为他聪明，非要他记性好，而是因为他是好牧人。他知道每一个人，他愿意用心去照顾照看每一个人。耶稣讲得很好，他每一个羊都有自己的名字，按照他的名字，按照名字叫自己的羊。这个名字在圣经里面的是一个代表，它不只是一个符号，他那个名字就是代表你这个人。不是说我只叫你叫王一诺这个名字，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知道他的名字，就是你认识这一个人，你了解他的情况，这个羊是肥还是瘦，他是健康还是生病，他是听话的羊还是不顺服的羊，他喜欢吃什么草，他喜欢喝什么水，他现在有什么问题，你应该怎么帮助他，这都是一个好牧人应该知道的。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其实我们不应该鼓励那种超级教会，因为超级教会10000多人，一个牧师再大的本领也不可能照顾那么多人的。牧师应该认识他的羊，但是我这要反过来讲，作为羊啊，你不能盲目的跟随牧师，你要看，你首先知道你应该是主耶稣的羊，你应该认得主耶稣的声音，你应该熟悉主的道。你听一个牧师，你要看那个牧师讲的是否合乎真道， 那个牧师他是否是主耶稣的仆人？要不然的话，你跟随他，那就是瞎子领瞎子，两个就掉在坑里面。所以耶稣这一段经文，这一段讲话，不是说只对牧师讲的，其实每一个基督徒，你都应该学习做牧者，或者有一个牧者的心肠，你应该关心你身边的，牧养你身边的几个人。特别是比你软弱的人，那你就需要认识你身边的人，你要知道谁比你软弱，他软弱的地方在哪里，然后你就可以去帮助他。那有些弟兄姐妹在我们这里聚会已经很久了，那有些人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那这是不应该的，这是最基本的。那有新朋友或者有新的弟兄姐妹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去欢迎他。这是那个主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的。那最后一点，但不是最少或者最不重要的，一个好牧人必须是传福音的人，爱传福音，常常传福音。因为约翰福音10章16节，他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耶稣来就是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耶稣来就是为了寻找拯救世上的人。神不仅仅是犹太人的神，神爱世人，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耶稣来不仅仅是拯救犹太人，乃是要拯救所有的人，因为每个人都是罪人。每个人都需要耶稣。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这是神的心意，这是耶稣的使命。所以你如果作为神的仆人，作为耶稣基督福音的使者，一个好牧人就必然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传福音是一个传道人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当使命是教会最重要的事情。一个牧人他必须牧养已经在圈里的羊，他还必须去寻找那些在圈外面的羊，那些迷失的羊，那些还没有回家的羊，让他们能够来认识耶稣，归在这个牧人的名下。那我们曾经在7月份3个主日组织大家崇拜之后出去传福音。我们应该想一想，我们能不能够使这个成为一个常态，这不是搞运动一样或者搞活动一样偶尔做一次，而是我们能够经常的组队结伴出去传福音。特别现在新学期开始了，你可以看到很多新的同学来这里上学，你的眼睛应该睁开，你的眼睛应该看看周围，不要只看自己。你要看看周围哪些是新来的人，哪些是迷失的羊。你应该为主耶稣去邀请他们，让他们来查经班、来教会，为主耶稣去寻找迷失的羊。主耶稣是好牧人，他奉天父的命令来到这个世上，他为人在十字架上舍命，他认识他的羊，他在寻找迷失的羊。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中间你还没有信耶稣的，你知道耶稣正在寻找你吗？你知道你是一只迷失的羊吗？耶稣已经为你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并且第3天从死里复活了。神知道你，他掌管你人生的遭遇，透过你所经历的事，透过你身边的人，引导你来认识耶稣。如今你更清楚地听到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听到了圣经上的话语，你愿意相信耶稣，让耶稣成为你的牧人，你成为他的羊吗？每一个基督徒，你已经信耶稣了，但是你熟悉耶稣的声音吗？你知道怎样跟随耶稣吗？羊不跟着生人走，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一些基督徒，他跟着神人走，被诱惑就进了异端，更有甚者甚至放弃自己的信仰。有时候有些基督徒 他也不知道怎么分辨神的旨意，不知道在日常的生活中间如何做决定做选择，而导致错误，导致失败。其实根本的原因就是你不认识耶稣的声音，你不熟悉耶稣的道，你不知道怎么去听，所以你就会被各种的事情、异教之风或者世间的潮流、各种的思想观念，甚至个人的讲法，那些假教师的教导非常摇动，然后你就偏离正道。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应该深深的记住，你是主耶稣的羊，你应该熟悉听主耶稣的声音，你应该跟随主耶稣的脚踪。羊群跟随牧人，这是自然的，这是天经地义的。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就应该背起这个十字架来跟随耶稣。跟随耶稣当然不是容易的，有起草地，有溪水旁，但是也有死荫，也有幽谷。跟随耶稣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实践的道路与这个世上的道路其实是背道而驰的。我们不需要得这个世界，我们也不应该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我们应该寻求神的事，寻求耶稣的事，寻求神的果、神的义。前段时间我们鼓励大家读《天路历程》，那今天只是学我们也一点点分享，就大家读了《天路历程》这本书以后，你是什么感受？其实那个主人公的经历，应该是我们每一个的经历的。他经历了多少的试探，多少的危险，最终能够到达天堂。在我们的经历中间，魔鬼很多时候也是利用我们个人的软弱，我们个人的私欲，利用这个世俗的潮流来吸引我们，让我们偏离主的道。我感谢神了，就像那个蒙恩一样，那个天路历程的主人公一样，他虽然经历那么多的危险，经历那么多的试探，那么多的网络，但是最后他能够顺利的到达天城，因为这一路上都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引导他，在保护他。那神也透过他所经历的，差遣天使也好，差遣使者也好，去帮助他，让他走，可以走到这条路上，而且能够走到底。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我能够做你们的牧师是神的恩典了，我不能说我是一个好牧人，但是靠着神的恩典，我愿意做一个好牧人，讨神的喜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一同的传福音，一同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成长，建立教会。因为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是群羊的大牧人，耶稣基督是我的好牧人，我愿耶稣基督成为你的好牧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将你自己的话赐给我们，更感谢你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耶稣基督将我们找回，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好牧人。求主让我们做一只顺服的羊，愿意紧紧地跟随你。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为你去寻找那迷失的羊。我们中间若有人有迷失的，有软弱的，有生病的，有退后的，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将他们挽回，将他们坚固，让我们一同来跟随主你自己。更是求主你坚固你自己的教会，坚固你自己的群羊，让我们一同在这个世界上为主你做见证。主啊，我们知道在末后的日子，你已经告诉我们有危险，有逼迫。神啊，但是我们相信你自己的应许，你必与我们同在，你必带领我们，所以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不害怕，而是有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在这个世界上谨慎敬虔的度日，为的是要让人认识你，归向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